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六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罕、雅弗。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罕、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天天读圣经，让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信心。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你通常在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哇，你都很不想读，因为谁生谁，谁生谁，谁又活了多少岁，活了多少岁，读起来真的很枯燥。但是如果你跟第四章相比，你就发现第五章谁生谁又记载年龄，就非常的有属灵含义。你在第五章当中， 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这个名字是神起的，是在人堕落之前神就取了，但夏娃呢，是在犯罪以后亚当给夏娃取。所以人这个含义就是说到我们这个人是亚当和夏娃回应神给他们的命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的一个命定的回应。所以人开始要恢复跟回应神的命定了。所以你从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们人一定要回应神的命令。所以你看第五章哦，从第六节，哇，你一路一直读到第三十二节，全部都是谁生谁，谁生谁，几岁就死，几岁就死。你仔细看看这些人的年龄哦，都好长哦。但你可千万不要按着次序把他们一个一个加起来，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他们并不一定是一代接一代，一定接一代的，所以可能中间有些不重要的人，他们会把它取消掉，所以这不一定是接续下来的，你要有这个概念。再来，为什么要记载年龄？因为他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有价值，他们在这地上的年日神算得上数。这跟第四章该隐的后代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主，愿我的生命，我的年岁，在你面前的每一年每一天都有价值。我们首先我们要先来看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一节，就是在第二十二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尤其是3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那个取去在希伯来文上面是接走了，神就把他接走了，他就与神同行。所以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一直要祷告，就是说，主啊，我在世上我可以生儿养女，我的人生的记载好像就是这些每天忙不完家庭的琐事，好像就是工作下班照顾家庭。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一生你定义要与神同行，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年日都蒙神所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可能你早上一醒来你就忙着工作，赶快去上班，今天老板交代一大堆事情，下班好多事要忙，周六日忙着家务。可能姐妹们，你整天就忙着孩子在打转，孩子接送，孩子的课业，孩子的补习，你真的也在做像以诺一样生儿养女。但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的生命是为神所计算的。所以他在同行三百年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生儿养女，但他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走。在圣经里面，只有以利亚跟以诺是在世岁月还没结束的时候就被神所接走了。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末世千年国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在这世上结束了，我们被接到天上，但也很有可能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被提了。尤其是在马太福音那边特别说到，越到末世，基督再来之前，人是照样嫁娶，照样吃喝，他们也同样生儿养女，他们也同样忙他们的生活，忙儿女，忙工作，忙人生，我们也忙一样的事。但是我们要懂得与神同行，我们的生命就是被接走，我们的生命就是被取去，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每一年每一个岁月都是被神所记载的。这就是第五章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你在第五章的后半段，在29节，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在第29节出现了一个字，就是人的劳苦跟神的安慰同时出现。赛特的这个后代后裔的记录，从一个以挪士开始求告神，然后开始以诺与神同行，现在再到了挪亚，这里有神的安慰，使人的劳苦可以得着安息。这就是生命岁月与神同行跟不与神同行最大的差异。你也忙，他也忙，我也忙，是不是？他在生儿养女，我也在生儿养女，他们嫁娶吃喝，我们也在忙这些事，但是我们的生命 可以在一切的劳苦当中有从神而来的安慰。你也必须要这样向神祷告，主啊，我的生命在你面前是有亮光，是有价值的，我的生命可以与你同行，即使是都在忙生儿养女照顾孩子这些事情，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也为我们的后代祷告，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的孩子他可以使我们手中操作的劳苦得着安慰。这里的安慰就是告诉我们，咒诅可以被止息，咒诅可以被停止。因为为什么手中操作劳苦？因为那是咒诅啊，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神得着安慰，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后代，与神同行的后裔，与神同行的儿女，他们可以使我们生命中的劳苦在神面前有了价值，有了荣耀。好像不是只做服事、做侍奉、参与事工，好像这些属灵的事，连做我们家中最平常的事，神的安慰、神的供应、神的安息，甚至是祝福，都可以抹去这一切的咒诅，就咒诅不在我们的后代当中产生。所以你我的祷告就很重要了，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怎么去抓住神的心意，让我们今天一天的开始，我的儿女今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今天与神同行，神啊，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的后代，祝福我的后裔，他们在神面前行在你的光中，你的安慰要临到，咒诅要挪去，一切的劳苦所带来的眼泪流汗甚至是流泪，在神的眼中安慰一到来，咒诅都完全的抹平。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讲到的是罪恶的产生，神要重新做一个再造跟重造。在第一节到第八节，你看到了在罪恶当中的世代，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末世，我们知道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人在世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第六章的一到三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与神同行有个秘诀，就是让神的灵一直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你今天可以向神祷告的，神啊，你的灵在我里面掌管我，神啊，你的灵一直常常住在我的里面，神啊，引导我。你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看见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这边到底是在讲什么？当然有许多的讲法了，但是我们也这边也可以讲到，有可能是赛特的后代娶了该隐的后代的女儿，也有可能是神的选民充满荣耀、充满命令、充满祝福，但他们却忘了他们圣洁的身份，他们反而去与这些被咒诅的居民有了联姻，或者是有了婚姻的关系。也有人说到那边是天使哈，天使的灵可能进入到人的里面，诞下一些好像一些伟人的后裔。不管哪些解释，关键都在于灵，你一定要很渴望神的灵一直在掌管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灵来掌管我们这个人。我们也要祷告，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孩子的学业，我们孩子未来的工作，甚至是我们儿女未来的婚姻，主啊，你掌管他们，而不要血气跟肉体引导了他们的决定，使神的灵无法居住在他们的里面，让灵来引导我们的每一个决定。赛特的后代是敬虔的，所以你会发觉他们的后代劳苦从神得着了安慰，咒诅就除去，但是他们的血气一发动，他们就与人的女子结合，神的灵就说了，我不常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罪的引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是会冲击我们的下一代。所以神要做一个完全的再造。所以在第五节，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虽然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没有办法掌管自己活在善中，他也没有办法掌管自己思想是善，尽都是。所以你看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所以你看第六节和第七节，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个后悔是遗憾，那个后悔叫做忧伤。神不会后悔，神是遗憾忧伤，我们没有 踏上他给我们的命定、使命、托付和疆界。第七节，所造的人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除灭。你看看这个次序跟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的次序是颠倒的。人、走兽、昆虫、鸟除灭，我造他们后悔了。一切万物的创造是为着人，人如果失去了踏上神的命定，一切的被造物都失去了他被造的目的。所以为什么现今整个万物都在等神的种子要显现？因为他们的命定是为着人，如果人没有踏上神的命定，这一切被造的万物至终都要销毁。你会说，哇，神好残忍哦，飞鸟有犯什么罪啊？走兽犯什么罪啊？昆虫犯什么罪啊？犯罪的是人啊，为什么这些动物要遭害？神的心意里面，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为着人。所以人如果不回应神的命定，如果人不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使命，如果人不一直去回应着神，思想着神，活出神，一切的受造物神都要重新的再造。所以你今天可以祷告，主啊，我的房子，我的金钱，我所拥有的一切是神给我的，但是主，关键是我这个人要对，把我活在你的命定里面，引导我走在你的工作当中，引导我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引导我走在你的岁月的里面，你所给我的一切都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如果我没踏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呼求，主啊，叫这一切你都挪去，重新来个再造，好让我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所以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就开始说吩咐吩咐吩咐，踏上顺服的道路，就使我们能够脱离神在重新洁净全地的时候带来的震荡，我们一家、我们的生命、我所拥有的都可以得着保护。在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关键是挪亚与神同行。所以罪恶会越来越多，犯罪率会越来越高，征战也会越来越多，世代会越来越险恶，但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与神同行的人，神一定会要保护他。神在创世的时候借着洪水毁灭了世代，洁净了世代，神在末世他也会再次做一个全体的一个洁净。所以你我今天的生活，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要亲近神？就是要教导我们与神同行，听懂神的吩咐。在建造整个方舟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方舟是有一些建造的一些的规格跟尺寸，分成三层啦，它上面要有一个独立的窗户啦，它只有一个门啦，所有的动物也会进去。所以神在做一件事情，存留渔民，存留渔种，而且在他所规范的方舟的里面只有开一个窗，而这个窗是向上的窗，透光的窗。所以你我的眼目越在末世震荡的时候，我们越要看向天，然后神会保护我们，鱼种神会保护。神过去在创世怎么做，你会在后面我们读的先知书，神也照样做，在末世神也照样会做。所以你不用担心，哇，他还没得救怎么办，这个我的家人怎么办， 我们所养的宠物怎么办，我的工作，我的经济，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怎么办。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为你护卫一切。所以在第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在整个创世纪第六章一共四次神吩咐，挪亚就照样行。所以越到末后的世代，什么叫与神同行？照样行。哪方面照样行？第一，把你的儿女的婚姻、工作、职场，你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不要用血气引导他们，用灵来引导他们，神的灵才会一直住在这其中。第二，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为着人而存在而有意义，所以我要回应命定，我要回应神在我身上的呼召，我要回应神在我身上的恩赐。我怎么去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怎么成为一个亲近神、侍奉神的人？那么神所量给我的一切，神都为我存留，都有意义。挪亚与神同行是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不要去抱怨你世代的邪恶，不要去抱怨社会的不公平，不要去抱怨现在社会一切的混乱，爱心不要减少，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你这样行， 神说什么，我们就这样去做。我们的儿女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手中的劳苦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你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不管是教会的教导，或是你正在听内在生活的信息，我们相信，我们一直持续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面，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照样行了。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些渔民，我们就是那些渔种，我们会被保护，我们会被供应。末世再有更大的震荡，我们也能够平安。